各位早安，从今天开始我们来灵修新约的雅各书。我们知道雅各书啊，早在1522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说，跟其他新约宝贵书卷比，雅各书呢是草木和结之书。他甚至希望把雅各书从新约正典中给删除。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在雅各书里边反对保罗的因信称义，这当然是一种偏见。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来到真正的雅各书的正确的讲解之中。天父，我们丝毫不敢说我们比马丁路德更有眼光，但是我们敢说马丁路德也会有错误。就求你来使我们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个人的理性，乃是带着谦卑受教的心回到你自己的话。愿你借着说过的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次对你百姓，对你仆人讲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呢，今天就专门来讲一下雅各书一章的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反祝12个支派之人的安。围绕这第一节经文啊，我们也特别先来回答一下马丁路德他的那个错误的看法，错在什么地方。在雅各书里边并没有说人得救是靠着人自己的行为。我们知道雅各和保罗并没有打架，保罗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得救，答案是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义，人才能得救。所以保罗所关心的是信心的根基，而雅各的问题是这真实令人得救的信心怎样得到确认呢？答案是借着他的果子，也就是他比较强调信心的结果。一个人呢，在描述一棵树的树根，另一个人在描述一棵树的果实。我们怎么能说因为他描述的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就说他们两个是在打架呢？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既然我们说得救全凭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义，透过我们的信使人得救，那么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心跟一个信靠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信心必须透过行为见证出来，而真实的善行背后离不开在基督里确切无疑的信心。保罗认为得救的信心不单带领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从死里复活，因此这种同活的信仰使行为成为信心的延伸。而雅各呢，认为真正的信心必定包含着生活的见证，善行必须出自真正活泼的信心。因此马丁路德在这一点上显然是误会了雅各。而雅各书呢，的的确确对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越来越把同情、施舍、怜悯、爱、牺牲、忍耐都当成是弱者的记号。我们不遗余力地在鼓吹着更高、更快、更强，甚至连教会也越来越陷入一种信和行的隔离，反律主义盛行。而那样一种能说 不能行的基督教信仰正在大行其道，以至于雅各书所处理的教会中贫富不均的问题、听道行道的问题，考验和试探容易让人软弱跌倒的问题，以及圣洁生活、控制舌头和与世俗为友和论断弟兄各样的问题，在今天是更加的严重和泛滥，而不是在减少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来回到雅各书，求神来使我们有真正的重新的归正和信仰的重整。一个人信了主，并不是自动的就能够过圣洁感恩的生活，他必须在借着他真正的跟随和生活来见证如何来与神的圣洁有份。所以雅各盼望每一位跟随主的人能够得着真正的救恩，也能够在生活行为中见证这跟随主的大信心。所以雅各书它的中心的主题就是在强调真信仰必定会在信徒的生活与见证中显露出来，否则那信仰不可能是有真正的内涵和实质。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在雅各书中108节经文有54条是命令，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雅各书是为了让生活在新约时代的圣徒过与神的儿女相称的生活而写下来的，它是新约圣徒得自由的律法书。上帝借着摩西赐给旧约教会十诫，同样上帝拣选雅各借着他将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授予了新约教会。那在这世上雅各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一卷书被称为新约的律法书也是当之无愧的。透过雅各书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关心满足人的需要，而做一位圣徒也意味着去关心满足人的需要，照顾团契中缺乏的人，也能行公义好怜悯，不惜奉上一切所有。他们不是只是为外在的规条所压迫，乃是真正的愿意去怜悯施舍。他们不是付出了很多，而是为自己毫无保留，以至于他们所付出的就成为超过他们所能的那个极限。这是真信徒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做了这一切也毫无可夸之处，因为从雅各书你会看到满足别人的需要不是附带的可有可无的，而是占据我们信仰的中心位置，是每一个真信靠的人必须要承担的神圣的责任。所以雅各宣告，了解到满足别人的需要是我们必须遵行的诫命。我们救恩的中心建基于那位按自己旨意生了我们的天父。我们在1章18节看见这动人的经文，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自发的出自内心及他的属性而伸手满足我们的需要，毫无任何被支配或强迫的成分，慈怜是他本性的流露。若是这样，关怀缺乏的人就不应是我们强加的自己身上的外在责任，那是天父的属性在他儿女生命中的见证和流露，也是恩典 在内心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律法是真正的使人得自由的。所以我们很感恩能够来借着这一卷书啊，使我们的信仰有所重整。而这一卷书它的作者是雅各，虽然新约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是这个名字，但是本书信的作者差不多肯定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作者在教会中担任的很重要的长老和领袖的职位。雅各呢，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和领袖，他作为耶路撒冷总会议的主席，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并做了总会的决议，处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并定割礼派为异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保罗指出这一位雅各是主的弟弟，又认为他与彼得和约翰都是教会的柱石。新约圣经把雅各列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儿子之一。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期间，雅各与兄弟都怀疑过耶稣，但是他日后转变过来，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就特别来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由此可见，雅各后来显然也成了使徒，因此呢，他是有他使徒的权柄来写下雅各书。根据尤西比五引述，初期教会的历史学家赫格西普称他为译者雅各，并指出他为人敬虔热心，遵守神的律法，并且极其热爱祷告，以至于每天都到教会祷告。他的膝盖长起老茧，好像骆驼的膝盖一样。雅各呢，在主后六十二年殉道。赫格西普说，雅各当时被从圣殿顶上摔下来，然后又受到群众被石头击打，最后呢，还被人用棒子击打头部，所以就死去了。但是呢，他却神态安详，安然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这一卷书应该是写于六十二年之前，而且透过他所用的词语，因为呢，他也常常把教会称为会堂，因此可见当时的教会还能够在会堂中来敬拜。所以我们说他写作的时间啊，有可能是非常之早，甚至比加拉太书还要早。这一封书信带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色彩，也经常引用旧约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他大概是写给散住在十二支派的犹太基督徒的。当然这十二支派也有可能是指新约教会，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初期教会是异端，所以呢，雅各特别就在说呀，教会其实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因为在彼得的书信中，尤其是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也说到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等地寄居的那些人。但这些人呢，彼得认为并不只是犹太基督徒，他后边紧接着说都是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这里雅各是特别来指这个新约的教会啊。由此可见，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都是神的约民，因此啊，他们都应该在主的恩典中借着律法表明他们的信心。这一点的本质上并没有差异，只是说在新约百姓中，他们都成了主耶稣基督所用宝血已经买赎和洗净的仆人。所以雅各才说自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雅各尽管是主的弟弟，但是呢，他并不炫耀他肉体的身份，而是承认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对他来说，权柄意味着服侍，意味着对主尽忠，所以他是一位仆人式的领袖。他下决心完成神对人最美善的旨意，这意味着这位领袖啊，要以耶稣的怜悯与关怀来实行这任务，从而真知道喜乐意味着舍己，并求神透过他的生命和口把上帝的道与旨意见证出来。因此所求于仆人的是忠心、殷勤、热心和真理上的持守。也但愿感动这一位雅各的灵，加倍感动你我，让我们来到新约这一卷真智慧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开读雅各书。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啊，说做分离，也常常不能体会父眷顾人的心肠。愿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看到你透过雅各书让我们看见的新约的属灵图景，并切实遵行你的话。愿你引导动工。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